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。然而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不拘是我，使众使徒，我们如此传，你们也如此信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
各位在主里的家人，大家平安。上个礼拜我们分享到，我们若不是徒然的相信福音，就能够拯救我们。福音是上帝白白的恩典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，上帝把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，有什么心意呢？使徒保罗说，上帝把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，不是徒然的。上帝是一位有计划、有目的的上帝。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，上帝把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，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带领。今天我要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来思想信息。第一个是恩典的再思。使徒保罗在这里宣告说，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，是蒙上帝的恩典才成的。其实我相信，不仅保罗有这样的宣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宣告。甚至不管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接受主，我们都应该谦卑的有这样的宣告。今天你我能够坐在这里敬拜，都是上帝的恩典。今天我们基督徒讲到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讲到神的救恩。但是其实在我们领受救恩之前，我们都已经领受了神很大的恩典。神学家形容这种每一个人都领受的叫做普遍恩典。这样的恩典是给所有在世上的人。这样的恩典包括上帝的良善，可以带给人世上的祝福，但是不能使人得救。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讲到一个哥尼流，他很虔诚，他常常祷告，他也周济穷人，但是他还没有得救，他需要接受彼得跟他传的福音，他才能够得救。我们也看到路加福音第七章有一个百夫长，他很爱他的仆人，他也为当时的犹太人建造会堂，但是他也还没有得救。然而在他们的身上都彰显出上帝的良善。上帝的普遍恩典在许多方面向我们显明。首先在物质上面，登山宝训里面说，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今天我们如果需要阳光，不会说因为我信耶稣了，我出去阳光只照我，不照那些不信耶稣的人。今天我们需要雨水的时候，不管我们是好是坏，上帝都怜悯我们赐下雨水。上帝也赐给我们能够理解事物的理性，上帝让我们能够明白很多的事情，甚至明白有一位上帝。这是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。上帝的普遍恩典也赐给我们一种道德是非的感觉，每一个人都有是非之心，能够分辨好歹。神也把很多的创意来赐给人，这是给所有的人的，不是只给基督徒哦。基督徒可以有很多很美好的创作，但是没有信主的人也同样可以有很多美好的创作。不论是文学或者是艺术，农业或者是工业，甚至烹饪都是一个艺术。不是说只有基督徒煮饭才好吃，很多大师傅都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煮饭非常好吃。 因为上帝把创意给他们，上帝也把治理的恩赐给人，不管是家庭、公司或者是政府。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埋怨说这个政府不好，但是我告诉各位，那个不好的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要好很多。叙利亚以前人家觉得他的领袖不好，所以就把他推翻了，然后叙利亚就进入一个几乎是无政府的状态，百姓过得比以前还要痛苦。所以上帝赐下这么多的普遍恩典，让我们可以很平安地活在这个世上。同时普遍恩典也跟上帝的救恩互相的影响，预备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的救恩。对基督徒来说，常常我们会强调神的救恩，而忽略了上帝的普遍恩典。其实普遍恩典可以帮助基督徒明白几件事。第一个，明白上帝用人不配得的方式来赐下我们所需要的智慧、天赋、美丽。第二个，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脱离狭窄的心胸，欣赏上帝一切的美善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让我们能够谦卑地承认、接受非基督徒有的时候在道德、智慧和爱心上比我们还好。有的时候我们很狭窄，我们看不得别人比我们好，但是当我们又不能够否认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很酸地加上一句话，可惜他不是基督徒。这是奇怪了，他尊重接受上帝的普遍恩典，他好不行吗？你说你是基督徒，但是你却对上帝的救恩跟普遍恩典没有做出回应，那是在神的面前是可耻的。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有特别的天分、特别的成就啊，我们会说都很好，可惜他不是基督徒。他工作比你还努力，上帝给他那样的天分，难道他不可以成功吗？在有名的歌剧《阿马迪斯》里面讲到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在宫廷的作曲家叫做安东尼奥·萨勒里，他的道德非常好，他也很敬虔，也因着上帝祝福他，他过着很舒服的生活。可是有一天他碰到了莫扎特，哇，他知道什么叫做天才，他觉得他的音乐跟莫扎特比起来实在是太平庸了。更让他不舒服的是，莫扎特的生活是一塌糊涂，所以他就在那边埋怨上帝，上帝啊，你为什么这样，我这么敬虔，你却不把这样的恩赐给我，莫扎特这么糟糕，他却这么样的有天分，我这辈子怎么样都赶不上他。如果安东尼奥·萨勒里明白上帝的普遍恩典，你就可以活得很喜乐，没有苦毒，你就可以欣赏你周围所有的美善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还没有信耶稣，我有很多的良善，我也没有什么可夸的，这也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我生在什么样的环境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我有多少的智商，我在哪方面有特别的才能，都是我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给我们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谦卑地敬畏神。但是上帝不仅仅赐下普遍恩典，上帝也赐下特殊的恩典，这就是上帝的救恩。上帝的救恩比起普遍恩典更伟大。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不是偶然的事件，以弗所书说我们可以得救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。世界很美丽很伟大，但是这个救恩却是在创世以前神已经预备了。神用他的话来创造这个世界，但是神却用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拯救我们，并且圣灵不断的光照和启示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救恩。所以一个人可以得救是三位一体真神那样的一个奇妙的同工。我常常在想，我这样的人配得上帝这么大的工程吗？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说，我算不得什么，世界多一个我没差，少一个我也没差， 但是神为了让我们得救，却是三位一体真神长期的动工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。因着神的救恩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让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生命。恩典是白白的，但是它一点也不廉价，需要我们去珍惜的。所以罗马书六章那边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信主受洗的人不可以仍然在罪中生活，因为罗马书第五章说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在哪里显多。那太好了，我可以继续犯罪让恩典更加显多吗？圣经上说断乎不可，是绝对不可以。上帝的恩典一点都不廉价，上帝希望我们对他的恩典能够做出合乎神心意的回应。有一个人他去买马车票，他就到了票亭问那个卖票的人说有怎么样的票价。他说有三种票价，头等舱非常贵，二等舱大概是头等舱的一半，三等舱是头等舱的十分之一。他就问那卖票的人说这三种票有什么不同，那卖票的人说没有什么不同，上了马车以后你爱坐哪里坐哪里，有位置你就可以坐。他想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情，如果是你的话你买几等舱？他很高兴的花钱买了三等舱，然后他上了马车坐在那边问旁边的人你买几等舱，旁边的人说我买头等舱，再问旁边的人说你买几等舱，他说我买二等舱。哎，他想我真是聪明啊！你看我跟头等舱二等舱的人都坐一起。过一会儿马车启动了，清风徐来非常舒服，他更加得意了。他说你看三等舱头等舱二等舱不是都一样吗？后来马车走了一段路以后碰到一个上坡的地方，马就拉不动了，就听到这个马车的驾驶在那边喊说二等舱的请下车，请跟着车子旁边走。哇，他好得意，你看二等舱的先下车。过了一会儿就又听到马车司机在喊三等舱的请下车，然后请帮忙推车。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可以赚到什么样的便宜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做不做主的工我们好像都一样嘛，我们都是上天堂嘛，我们都坐在一辆马车上面嘛。但是到时候你就晓得侍奉上帝跟不侍奉上帝有什么不一样。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，上帝给我的恩典都不是突然的。他说当我得到这个恩典以后，我就格外的劳苦，我比一般人更花代价。但是今天我能够花代价也是上帝的恩典。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使徒保罗讲到他服侍主的那个经历，他被鞭子打，被棍打，他被石头打，他坐船，船竟然会坏了三次。要是当时我看到保罗在船上，我就赶快下船。他一日一夜在海里面，他被犹太人迫害，啊，有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吃，有的时候衣服不够受寒冷，他常常坐监牢，但是他都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恩典。在台湾有两位宣教士，一个到外蒙古去宣教，最冷的时候零下50度，一个到南苏丹去宣教，最热的时候零上50度。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舒适的环境到那个相差100度的地方去传福音。我相信他们是感受到上帝的恩典，因此他们愿意格外的劳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得救我得救以后，我们有没有愿意为主付上代价？路加福音19章里面讲到税吏长撒该的得救，他以前是以赚钱为他人生的目标，但是他信主以后他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都周济穷人，我从前骗了谁我就还他4倍。他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。路加福音7章也讲到有一个女子，她是一个犯罪的女子， 但是当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家坐席的时候，他跟在耶稣的后面，用他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他用他的头发当作毛巾一样把耶稣的脚擦干，并且倾倒香膏在耶稣的脚上，连连亲耶稣的脚，因为他知道他的罪被神所赦免了，他的爱就很多。那你讲到耶稣问这位西门说，你觉得谁的爱比较多？是一个人欠了50两银子被赦免，还是一个欠了5两银子被赦免的人爱多？西门说，那个欠50两银子的人爱多。当我们真的认识我们是一个何等的罪人的时候，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。他说，每一个信主的人，蒙恩的人，是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，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。有一部越南跟这个美国合拍的电影叫做《恋恋三季》 Three Seasons， 当中讲到有一个开机动三轮车的司机叫做阿海，他很努力的工作，但是他爱上了一个妓女，而这个妓女对他根本就不屑一顾。这妓女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用我的身体赚钱，有一天我要住到那个5星级的饭店。后来阿海有一次参加三轮车的比赛，他赢了得奖，他就用他得奖的钱带了这个妓女到了那个5星级的饭店。然而他并没有跟她发生关系，他太爱这个女孩子了，他只要看到这个女孩子安安静静的睡在他梦想的世界里，他就满足了。当这个女孩子睡着以后，这阿海就默默的付了钱就离开了旅馆。这个女孩子一觉醒来以后，她就发现我不可以再这样，她真正的被那个纯洁和无条件的爱所触摸过，她生命产生了改变。弟兄姐妹，你我都被这样神圣的爱触摸过的，问题是我们对这样的爱有什么样的回应呢？同时也不要忘记上帝的原则，他给谁多就向谁多要，多托给你很多的恩赐，多托给你很多的资源，就要向你多取。不论是教会或个人，千万不能落在那个骄傲的自满里面。我们要像使徒保罗一样说，我立了一个心志，我就是要讨上帝的喜悦。我们不落在跟别人比较的当中，特别是跟那个比我们差的来比较。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，要得到上帝要我们所得着的。所以面对上帝的恩典，使徒保罗说他是格外的劳苦。但是这世界上劳苦的人很多哦，有时候劳苦了半天一场空哦，因为我们的罪影响了我们的个人跟我们的世界，也影响了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工作。所以创世纪第三章说，我们在工作的当中会有许多的荆棘跟棘藜哦。每一个农夫种田都希望有丰富的收获，但是每个农夫都经历到有杂草、有荆棘、有棘藜。所以在传道书里面一再讲说，虚空的虚空啊，他举了几个方面，就说我们劳苦了半天，我们仍然不满足。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获得，但是我们不知足；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获得，但是我们不能够享受。很多长辈跟我讲说，我过去想吃没得吃，但是我现在买得起了，我不能吃。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有一点点成就，别人比我们更好，我们会嫉妒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，但是很快就被别人忘了。有的时候我们看明明是一盘好棋，但是就是跟我们工作的人不合作。这都是我们在生命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荆棘和棘藜。在这里我特别要劝勉弟兄姐妹，基督徒在工作上遇到挫折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，但是因着上帝的怜悯，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一些的果实，还是有一些田间的蔬菜可以供应我们日常的生活。但是基督徒可以说，我们的劳苦不徒然，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最后保罗的宣告，他说，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。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突然的。我们今生的工作可以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，诗篇九十篇说我们可以祷告求上帝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。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更讲到，在主里面睡的人有福了，他们不仅习了世上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世界会忘记我们所做的，但是上帝不会忘记。马太福音25章那边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神的看法，我们在主里面的一些的爱心词汇，不论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或者一点小小的服事，小到一个地步连我们自己都忘了，但是上帝没有忘记，他仍然纪念，而且愿意给我们奖赏。所以基督徒的劳苦不是突然的，会使我们激励我们可以殷勤的来服侍上帝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当中，工作的当中服侍上帝，也在我们的教会的服侍和教会生活当中来服侍上帝。基督徒不可以忘恩，更不可以有一种侥幸的心理，只要上帝的恩典却不愿意为主付出。我们要殷勤做主的工，奉献你的恩赐，会唱诗的就来诗班，好好的来带领人归主，看到有需要的人愿意去帮助他。在2000年的时候，我曾经跟一个教会的长老去澳门探访我的宣教士，我们先到香港住两天，有人告诉我说香港的奶茶非常好喝，不喝会遗憾。结果我那天早上就很满足的喝了一杯奶茶，坐上船以后，那天天气又非常的冷啊，我的心律不整就发作了，非常难过。到了澳门以后，人家问我说你要去医院吗？他说澳门有两家医院，一家要钱一家要命，你要去哪一家啊？我说我要去要命那一家。果真在那边躺着，他什么都不做，也不准我出院，一直到我的血压各方面稍微稳定一点了才放我走。我跟他说你只要给我吃那种药我就 OK 了，他说不给啊，你们台湾人都乱吃药。后来我出院以后，经过我的宣教士介绍，就去了一对年轻夫妇那里，他们是一对中医师，他们非常的辛苦，花代价读完医学，他们欠了好多钱哦，然而他们却立志要帮助贫穷人，所以他们就特别选了在澳门最贫穷的地区来开他们的诊所，让那些没有钱去医院的人可以到他们那边就诊。姐妹一天看诊12小时，弟兄白天在两个地方打工，到一个公司中午帮他们去看诊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再到医院继续看诊到12点。我在那边接受他们治疗的时候，他们跟我讲他们的心愿，他们说我们信主了，我们觉得主的恩太大，我们能做的有限，我们就学习耶稣去服侍那些贫穷的人。他们这么忙，每天还花一段的时间一定的好好的读圣经。他们说我们有一个心愿，当我们把债还完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宣教。愿感动他们的灵，也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恩典实在太浩大，不论是在我们身上的普遍恩典，或者是奇妙的救恩，甚至更丰盛的有恩典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恩典。我求你祝福每一位慕道的朋友和弟兄姐妹，都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，并且求你帮助我们，让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一个不突然的恩典，有合乎你心意的回报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